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四上午的10:22。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四上午的10:23。
大家好，我是芷芷，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四晚上的10:23。
那现在呢是6月中旬，相信国内的很多朋友们，可能刚刚经历完高考。或者是正在等待出分，或者是正在思考要上什么专业，去什么学校，又或者是还沉浸在高考那一天的许多场景当中。然后正好，前两天呢，小明和芝芝就说，我们聊了这么多期播客，好像还没有聊到高考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距离我们三个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正好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跟高考相关的讨论，就想着说，不如趁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情，都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来分享一下，自己和高考的一些回忆吧。对了，这里还有一些背景介绍，就是对于刚来到我们节目的同学，咱们的三个小主播里面，应该就是小明没有参加高考，然后我和芷芷是分别是文科和理科的高考生，对。那我就先来问问芷芷，高考的前一晚你在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高考的前一晚，其实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好像这种印象深刻的事情，一般都记得很清楚。但我现在对高考前一晚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好像我没有那么失眠，因为其实能听到很多人说，高考前一晚其实会紧张到失眠。然后，但是我发现我那天晚上还好，就可能1点多就睡着了，没有出现那种整晚都睡不着的情况。然后我还记得在高考完之后，还发了朋友圈说啊，这次高考没有失眠，实在太开心了。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太多的印象了。思思呢？思思或许记得清楚一点。
其实我跟芷芷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我其实蛮清楚的记得那天晚上我内心还挺平静的。我之所以会记得，是因为我记得睡觉前，我当时好像在看我的笔记本吧，然后我上铺的姐妹她就问我说，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第一反应我就是回答了一句，我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后呢，他当时就，哇塞，你太厉害了！就是你在这个大战之前，然后你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当时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心态是非常自然的。就是，我觉得芷芷可能也有印象。其实，在高考真正发生前的可能2个月，我们都在做跟高考很相似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做那种大的卷子。然后体会那种从早考到晚的那种高强度的训练，就不停的在模拟考。我记得什么广州是1模，然后2模，然后3模，然后我们学校自己的模拟考，然后每一个科目都在考试。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在战略上就是让我们对高考这件事情麻木。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就是当时我已经在一种就是日常考试的状态里。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我会觉得万事俱备，是因为我觉得我能准备的都已经准备了，然后如果我做不出来的，就是我过了那个晚上也还是会做不出来，然后所以我的心里其实非常坦然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够为自己做努力，然后我已经做了，所以第二天就是静静的等待一份这个陌生的卷子，跟我发生一场交流，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当然，第二天的腥风血雨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后来发现，就是还是心情还是会起伏的。对，然后但这就是我前高考前一晚的事情。不知道小明就是听到之后，会不会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去高考一下？
其实你们说的就让我最直接的联想到是我当时中考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参加高考嘛，然后中考可能是我离这个形势最近的一次。我应该是考数学那天，前一天晚上没有太睡好，然后结果第二天就没有考得很好。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真的心态感觉还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平常心。我觉得像思思前面讲说学校的那种，就是高压式的训练就可以让大家觉得，其实高考 也就是跟其他前面那几次模拟可能是就差不多的。有没有后悔没有参加？有没有体验一下这个？我当时其实有过，就是我真的很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是就是高考前那个1月份的时候，然后学校说要不要报名嘛，然后就其实我还真的很认真的说要想过回去高考，因为。我当时高二的时候是已经参加了那个水平测试，就是考过了，因为我是理科生嘛，然后我考过了文科的那3科的水平测，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我想报名高考的话，我也是可以回去考的。当时就是有2个声音，一个是，就其实当时学校有一些主任还是是我们当时一个政治老师吧，然后他是学校的教导主任，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哎，你就。去高考一下，是一个高考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个体验。如果你没有高考过，你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然后当时就跟我语重心长的交谈，然后说，鼓励我去参加一下高考。然后还有一个声音就是觉得我当时其实挺想，就是回去跟当时高中的同学一起去走过最后的可能备考的那段时间，因为就现在再看回去高中的那段生活还是。就是如果说能让我回到过去，我会选择回到可能高二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那一群人，不，还是要回到高一，不然这样认识不了芝芝和思思。就是我觉得，就高中那2年吧，可能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过得最纯粹的时候。就是你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然后你身边的人都跟你是同样的目标，然后你们在一起努力的去为那个目标去往前走。然后我觉得，就是过了高中那2年之后，其实很少再有哪一段时间是让我觉得你是，就是不那么孤单的在往前走。所以我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就是说我想回去跟大家像战友一样的去体验这段时间吧。然后后来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是因为就后来理智的声音告诉我就因为后来我还是决定了去。准备 AP 就是当时应该是相当于叫 Advanced Placement，是美国高中生他们一般会上的课，然后会考的试。然后当时那段时间，后来我是自学了7门 AP，然后去考了，然后最后就是有了这些考试，就可以帮我在本科的时候就是替换掉了很多比较基础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在当下我已经决定。要出国，然后已经把所有就是国外学校的申请都交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候一个相对理性的选择吧。但是感性上来说，我其实还是就非常想回去跟大家参加高考，特别是我觉得听了，芝芝跟思思分享了就是高考前一晚，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平静的心态，就是没有我想象中可能那么。挣扎或者是很煎熬，但是我觉得肯定前面有很多可能很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可能或者至少过了6年再回头看的时候，记忆中还是一些比较平静的镜头。
那说完高考前一天，其实我回想起我高考当天，就感觉还挺不平静的。我不知道芷芷还记不记得高考当天的一些情景。
我第一反应是高考当天饭堂的饭很好吃，就是
多了一个水果，好像，
不
就我
仅
记得
仅
当
是
时多
这
了一个
样，
苹果。
不仅是这样的，我记得他的虎皮尖椒，然后就很多菜是做的比平时都丰盛很多，然后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白切鸡，然后配上姜葱，真的很好吃。然后至于试卷，我好像没有太多印象了，但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哦，高考，我们当时高考其实是2天的，不知道现在可能各个省市会有区别。然后当时我记得考完第一天的时候，然后像操场上有人去跑步，我忘了我自己有没有跑了，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他确实就是跟我们平常一样，努力完之后去运动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接着努力。我会觉得这种心态其实也蛮好的，不知道思思你对当天有什么回忆？
我不知道芷芷还记不记得，或者说芷芷有没有觉得数学特别难？我其实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我在我们高中待了3年，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人考完试哭了，就是在高考的那一天，就是因为第一天是考语文和数学嘛，然后我就记得，好像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 那天的数学都特别难，就是他好像是，我记得文科是难在就是他在一个本来应该很简单的一道大题上出了一个非常偏门的方向，所以没有人做得出来，就是类似那种一整个卷好像有22题23题，然后他在第16题的时候就是出了一道很难的立体几何，然后我现在都非常清晰的记得，因为就是当时就是犹如晴天霹雳，而且我就记得就是当时晴天霹雳，就是当时在考数学的时候，外面突然打雷，然后下雨，然后就是整个考场就是笼罩在一股非常悲伤的气氛中，然后考完试交卷子，大家都面面相觑。然后等我走下楼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像楼下的那个楼层有人在抱着老师在哭，然后这是我觉得很震撼的一个回忆。而且当时在考场上我确实也是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纠结，因为就是当时要面对那个你做不出来的大题，然后这道题又是一贯以来是应该是最简单的一道大题嘛，所以当时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和煎熬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考数学的这个回忆其实我真的还蛮深的，而且当天晚上就是大家要准备第二天的考试，然后还在学校里边自习嘛，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班的好几个同学都在教室外面哭，或者跟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在哭，所以就第一天的回忆其实还蛮就是蛮低沉的。然后我不知道直直有没有，
我觉得好神奇，刚刚听思描述的时候，我想到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火起来的一句话叫做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就是明明好像我已经没什么印象，只记得好吃的，但是思思刚刚说的时候，我确实脑海里面就有那个画面，什么考试的时候外面在下雨，然后考完之后有人在哭的，然后说第16道题他好难做不出来。虽然我们就是我跟思思的卷子不一样，但确实在那一年的话我们第一次换成全国一卷，对，然后其实数学是偏难的，但是说实话可能是因为我对数学已经就已经默认它就是难的，然后能做出来多少是多少，所以我反而对第一天印象不是太深，然后反倒是对理综，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会考理科综合的，就是物理化学跟生物一起考，我倒是对理综印象很深刻，因为它其实比平时我们做的卷子要简单，然后可能这也是我觉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话我是语数英还行，但是理综会有点拉后腿，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如果那年不是理综偏简单的话，我可能就是考不到那样子的一个分数，然后也去不了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的学校。
没有，我觉得听你们描述就是高考当天的场景，我也回忆了一下就是我参加的高考吧，带引号，就其实因为我感觉如果就出国申请的话要考 SAT 考托福嘛，但是就是 SAT 其实我考了三次，就是不止一次，因为你可以重复考，然后直到考到你觉得够高的那个分数之后你再拿最后那个分数去申请，所以其实我还考了好几次 SAT， 所以感觉可能不像是就是高考只有最后那一次然后一锤定音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你们描述到的就是比如说每一场考试之后心理的变化，其实当时我觉得也有吧，然后但是 SAT 不同的是我们是一场考试考一个上午或者甚至是更多，考5个小时，然后你每一个小时或者是每一个半小时可能有一次休息，然后你在那个半小时里面你可能要考过阅读然后数学还有什么作文各种各样起，就是他把一些模块打碎开来，然后就是3个模块可能休息一次，然后你会觉得啊天哪，我前面那个比如说阅读没有做完，因为时间不够了，然后我要马上在那个休息的时候调整心态再准备下一个模块，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中间那个时间太短了，然后还要在休息的时候去抢洗手间，就是我当时是在香港一个叫亚洲博览会的地方考的有一次 SAT， 然后 是大概是坐了1000个人的烤肠，然后中间休息可能只有15分钟，但是真的是你一放笔，然后就要向那个出口100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然后我觉得就是你没有时间去让你想我前面是不是没有哪个地方没有烤好，或者是哪道题可能做的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可能是就是这个缩短了中间的痛苦的过程，所以让你可以赶快的。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然后调整心态去，面对下一个要来的考试。然后我觉得这个就之前感觉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就是大家有时候考完喜欢对答案嘛。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们对答案不要让我听到，我不想听大家就是拿到这答案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到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我心态会崩。如果我知道我哪道题可能做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的话，有可能是我是对的，但是。就是你还是会觉得哦，怎么大家都跟我做的不一样？然后呢，我是不是做错了？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想那个地方，就那道题，然后到我下一个考试，我觉得我就可能比较难集中注意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时我的处理就是我不要听别人的答案，然后不要以此来影响我的心态，所以还是回到那个，我觉得心态还是挺重要。
刚刚听小明聊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就是跟现在比较接近的一些大考，就是我19年的时候其实是考完了 GRE，就也把托福考了，然后我 GRE 也是考了3场。其实坦白说，就是像出国的这种考试，虽然说它不是一锤定音，但是因为每场考试都很贵，然后像小明说的，就每一场你要考5个小时，有的时候你要就中途吃一些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来补充能量，所以其实还是挺磨人的。但我会发现，就是我发现在每次考那种 GRE 或者托福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句话，那就是你连高考都挺过来了，你还有什么是冲不过来的呢？就有点像是遥远的3年、3年前的事情，会给以后继续面临大考的我一个信心，就是我的抗压能力是有的，然后我也能够 handle 目前的这个有压力的考试情景。所以其实我会觉得，高考之后，其实人生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考试。就像本科的时候，本科研究生你还是要考，然后出国你还是要考。即使到了工作上面，一些比较偏技术型的岗位，比如说护士，他们是定期考核。然后如果你去做程序员，你也要考那些编程的考试。然后更不用说什么建筑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格证书。所以我会感觉，其实考试它是，会伴随我们很多很多年的一个事情。然后，尽管说我们这一次的高考不一定发挥好了，或者说有遗憾的地方，但是在未来你还有很多场考试可以把它扳回来。
对，刚刚芝芝讲的这个，就是高考会让你在之后面对考试的时候多了一种底气。我觉得这个还我挺有共鸣的，就是它跟高考本身的结果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当我面对一场考验的时候，不管是笔试还是面试，还是有一件就是陌生的事情我要去面对的时候，我好像都有一种拿到卷子就写上名字的那种劲儿。就是不管3七21，就是反正这件事情就是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就冲就是了。对，然后又回到就是那天的小场景里面，就是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天考完数学，其实我心里是经历了一场就是像外面的暴风雨一样这种激烈的内心斗争。然后，但是我觉得，那种对数学考试的回想，就是在卷子交完之后，其实就没有再持续多久，我就马上，就是稳定了下来，然后去准备第二天的考试。而且我很庆幸一点，就是我跟我爸妈制定了那2天不要联系的规则，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人要来问我你考怎么样，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让我去在我的情绪里边不断的去洗涤，我就感觉我能够，好好的面对当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我第二天发挥也挺稳定的。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可能不是我当天突然就有，而是经历了整个高中的那种训练，就是你面对很多次失利，然后面对很多打击的时候，又重新站起来的那个漫长的 历程，然后让我到最后考试那天，我可以做到说，嗯，就是不管我考得怎么样，我能够接受自己，我能够接受现实，我能够继续的好好做下一件事儿。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是能够帮助我在之后不管是求职还是就是大学里面的大小的考试的时候，能够度过的一个挺重要的心态吧。就是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不要太在乎说那个随机的事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不是会抽到一个不幸的抽到一个很不好的卷子，比如说还是什么 GRE 遇到加试之类的这种事情，你就会觉得比起那天的高考数学，我都觉得真的不算什么。对，因为那是我可能至今为止唯一一次会真的是在试卷面前感觉到了我肾上腺素的变化的一次考试。对，然后所以可能我觉得高考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这种身心的磨练。嗯，那接下来我们不如就直接聊一聊，其实我们三个都在回想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回头看你们觉得高考有多重要，然后或许还有一个附加问题，就是说没有高考过的人他们的人生会不完整吗？
我可能会想先聊就是没有经历过高考他的人生是否完整。我个人的话其实会不太认可这句话，就即使说我们经历了高考之后，我们确实得到了一些身心上的磨练，然后高三准备的那段经历其实也给我们之后的面对困难就是提供了一些勇气，提供了一些底气。但我依旧觉得高考它只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在当下可能教育资源依旧不是那么平均的情况下，高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方法了。但这不代表说我们就一定要去承受高三准备这么多这么多东西的这种苦楚吧。就因为坦白说，我记得高三就是高中三年，我们只有高一高二是在真的学新的东西，然后在高三的时候一直都在复习。然后我觉得在十七八岁的人生，就是学习能力很旺盛的时候，去复习巩固一些所谓的做题技巧，我个人其实是觉得挺可惜的。但只是说在当前的这个环境下面没有办法，这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一个努力的方向了。对，所以我会挺不认可不完整的这句话。我觉得如果能不接受高考就可以去到一个很好的学校，那不是更好吗？也想听一下小明跟思思的想法，就可能我也会有一些偏见。
就是其实第二个问题是我当时想了很久，包括是就后面上了大学之后，我还可能冷不丁就会想说，如果当时就是参加了高考会怎么样，或者就是甚至是完全说我当时如果没有说我要出国会怎么样，就是我想过很多的问题。然后我觉得直直讲的就是对于高考的这个理解，我觉得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它是在当下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下一个可以说是相对于比较公平的一个选拔机制。然后我觉得直直说到，就是如果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就是也去到很好的平台。我是这么讲的，就是我当时其实看过一个纪录片叫做高考，然后它是有好几集的，其中有比较多的集是讲就是在国内准备高考的情况，就是不同的省份，然后有什么衡水中学，然后但是其中有一集是讲就是出国，就出国是一个我觉得跟高考是平行的一条路，但是就是经历过之后，我觉得可能和高考比是一种不一样的艰难吧。就是我觉得像我虽然我没有经历过高三，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就是你要反复去做题，去就一次一次模拟这样的魔鬼训练。但是我觉得出国是就是也是同样的要反复做题，就其实我并没有觉得我在，因为我高三那年是请假回家，然后准备出国的这种各种标准化考试，然后准备写文书，就是我也是在反复刷题，然后我并没有觉得，其实我没有觉得我学到了什么特别多新的东西。我后来在想，就是无论是高考或者是准备 出国考试的这个过程，它都是，我觉得可能是人生就是为数不多的一段时间，就是让你在这里面翻滚，然后你就是要花时间去做成一件事情。但是，是不是最有效的时间方式，我保有疑问。我会觉得，就是两条路都有它的艰辛吧。出国也就是，除非是从小在一个，比如说国际学校，然后他，但其实大家也准备得很辛苦。就是我后来到可能本科或者本科毕业之后，有去帮大家做一些模拟面试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包括在就是帮本科的学校做校友面试，然后看到那些小朋友的履历，就会觉得天呐，就每个人都是就是国际学校，然后又有很多课外活动，然后就各种就都很强，说明他们其实也花了很多心思和精力在其他的东西上面，就可能我觉得都是一个花时间、花精力的事情。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从局外人的角度上看，我觉得高考就像其实前面思思和芷芷分享的，我觉得它给人的真的是一种，就是我经过了高考，我在看以后的遇到的考试或者以后遇到的事情，我的心态其实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倒不是说就是没有参加过高考就一定没有办法以很坚强的心态去面对其他的考试。就因为我觉得，哎呀，真的以后的人生的考试太多了。就是我甚至觉得我越往后，我遇到了就像思思说那种面对考试肾上腺素发生变化的情况越来越多。就是我之前可能在高中还是属于那种初中吧，初中是那种我只要认真学习，我觉得考试的卷子上的题是没有我可能看到说我不会做的，然后到大学，甚至到哎呦，我上学期期末考试，就真的是那种看到卷子，我觉得这些题我没有一道是会做的，就是我只能是凭借就以前的感觉积累啊，然后或者上课就硬在那里想，哦，上课学了什么，然后我怎么去把这个考试可能卷子上只有三道题，然后翻来覆去看这三道题我该怎么做，所以就是我觉得高考吧，不是绝对不是你人生中最难的一场考试，就后面还会有很多次考试会让你觉得怀疑人生的时候，也有这个经历当然好，没有的话，以后也还会有很多次机会让你去，就是面对很艰难的考试啊。
就是在高考以后的人生里面，就不仅仅是学校里面的考试，社会上的考试也真的一大把。就比如说，秋招、春招这些求职，你首先要经历一些什么？笔试，笔试里面呢，既有数学题，又有那种像奥数题一样的东西，你还得经历什么各种各样的性格测试或者是编程测试。然后经过这些之后，你还得面对层层的面试，就比如说一轮、二轮、三轮。就其实我是觉得我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其实也会紧张，也会 feel 到我的肾上腺素在分泌。对，所以就是考试它其实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形式。然后在高考之后，真的就像小明说的，有好多东西在等着你。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有意思啊，就是刚刚在听你们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就慢慢发现，我反而发现其实高考还是一场挺不一样的考试，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为啥我在大学里遇到的考试，或者包括我现在遇到一些很重要的面试，我其实都没有过高考的那种感觉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高考是只能考一次的事情。就是，这可能是它跟其他考试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比方说，我考 GRE，或者说我面试一个机会，其实假如我表现的没有很好，我都还有重复再来的机会。但是高考，我觉得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让人放不下的地方就是你只能考一次，除非你复读。但是，就是好像你复读了之后，你又会有一个我复读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在，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面对高考的时候，可能还是不一定能够用一种很平常的心去面对。然后包括那个出分的那一天，可能你真的会比你考试那天还要紧张。所以，就是现在回过头看的话，我会觉得真的是人生一段蛮特殊的经历。可能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遇到的大部分的挑战和测试都是能够从头再来的，但是高考的话，它就真的是一个一次性的事情。就是我还是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高考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看待事情的方式，或者说给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它让我意识到，其实这个选拔人才的机制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我觉得假如不是因为真正经历了高考，我不会知道其实去到不同学校的同学本质上可能是差不多的。其实这个也是我挺想就是跟听众分享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清北的同学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然后这个985、211的同学，就是他们跟一般的一本好像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但是我真正经历了高考之后，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我认为他能够上清北的，但他最后可能去了一个普通985，然后或者是有的同学他可能会去一个什么什么 C9 啊之类的学校，然后但他最后也就是去了一个普通的一本。但这些结果并不能够抹掉这个同学他本身那种特殊的闪光点，然后也不能够抹杀掉他的实力。就是高考真的是一个随机性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然后这个是我在经历这场考试之后才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让我在之后遇到任何学历的人，我都不会单从学历去判断他们。对，然后我觉得一方面高考给了我一些面对困难的底气，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给了我一些谦虚的这种对人对事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其实就是我会觉得它确实是重要的，但是经历过之后就发现它不能够给一个人下判决，它不能够定义一个人。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毕业了6年之后，我再去看高考，我就会发现大家不会被他的学校给封印住。其实我这一两年我反而就是更加，我会屡屡的想起就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就是我以前高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努力改变命运，或者说高考改变命运，但是现在我会越来越想起性格就是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不是说决定你成不成功，而是决定你生活的状态和人生的方向。就是高考过去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我很欣赏那些同学，他们从各个方向都在探索一个很精彩的人生道路，而不是说就是他们本科的学校是怎么样的就决定了他以后要做什么。对，所以就是可能真正上了就是清华北大，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人生就是进入了一个坦途。我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也看了就是北大毕业10年三个同宿舍女生的变化的那个视频，我觉得也是有相同的启示吧。就是不是说上了哪个大学之后你的人生就拿到了一张通行证，然后也不是说就给你的人生判了一个刑。对，所以就是高考重要，但是我觉得它的重要更多是对我心态和性格上的一种锤炼，但是它不重要的点就是其实你的那个目的地只是你人生当中一个非常早的一站，然后之后的话其实你还有很多很长的这个旅程要做。
对，我挺认可思刚说到的，可能高考之前我们觉得真的努力就能决定一切，然后去了哪所学校就决定一切，但是来到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评判的标准会变得非常非常多元。你在学校里面不仅成绩好才是王道，而是说你的才艺很好，或者你很会创业，或者是你很会说英语，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你的闪光点被人看到，而不是说在高中的时候大概率成绩更容易被人看到。对，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在高考之后，我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意识到，并不是努力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家庭的影响，然后身边朋友对你的影响，还有运气。对，就是可能甚至在人生的很多情况下面， 机缘巧合反而是更重要的那个，还有你做的什么选择，因为也有一句话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高考完之后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也有观察我们高中出来的可能很多熟识或者不熟识的朋友，他们现在都去了哪里，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有能力的而且很坚韧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在本科或者现在到了研究生阶段都到了一个至少世俗意义上不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只要你是有能力的，即使高考失手了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证明你自己
啊。而且芷芷说到这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看了那个北大毕业十年之后视频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不要在一开始就去到一个最高处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三个分享的女生，他们会讲说每个人都在对抗或者说在那个北大的阴影下面去挣扎，就当然它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地方，但是他们三个都其实背上了一点负担，就是说我怎么样才能不愧对于我这个北大毕业生的这个身份呢，然后我怎么样才能向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证明我是一个北大毕业生，我做了北大毕业生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不会有这种想法，我看了他们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我不是高考状元，然后我不是在这个第一学府里面，其实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芷芷小明会不会就是明白我的这种侥幸，就是假如我是本科就在北大或者在哈佛，我觉得可能我过早的背上了这个沉重的负担，就是我不能更自由的去随便的去上课去选专业然后去探索我真正喜欢的东西。就有时候可能有一些选择吧，就不一定是说你选了那个最难的或者说那个排名榜上第一的，对你的人生来说就是最有价值或者说最幸福的一个选择。
就我其实还挺认可思思提到的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那期就是谈学校的那个播客其实也有略微提到吧，就是在名校的这个光环之下，你可能会被这个潮流推着走去做一些可能真不是你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就是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我有个朋友之前是在卡内基梅隆，然后卡内基梅隆是就是计算机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嘛，然后他就是说啊，那大家都上计算机的课，那我也要去上一下，感觉所有人就是无论专业都要去上计算机的课，然后并且以能够转到计算机那个学院就转专业能够转成功为骄傲。但是就他上计算机发现其实并不适合他，而且他学得很痛苦。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发生在，我觉得我能想象到发生在一些比如说国内或者国外的名校上都会有，比如说你到北大就光华嘛，北大经管或者是什么北大书院，就是这种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然后我觉得我们从就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出来就会觉得那对吧，我一定要去到最好的地方，一定要就是够到我能够到的那个地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如果它不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你会比较痛苦。所以对，我个人是觉得就我们可能聊了高考的高考前高考的时候，然后就是我觉得高考结束了，像可能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是就今年高考的同学，或者也是在面临着可能上大学选专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再好好的细聊一下。
接着小明讲的这个，我特别想也补充一个案例，就是我昨天新认识的一个现在跟我在一个学校读研究生的一个学长吧。对，因为他是清华建筑系的本科，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其实在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清华建筑系差不多是就是清华最高分的一个学系之一吧。我当时问他，我说那你们本科的同学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就是做建筑的人还多吗？然后他说其实很多人都转行，原因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在这个招生的时候 听了这个清华招生老师的这个忽悠，就是清华招生老师会跟他们说，那个你看北大没有建筑系，然后清华建筑系特别好，然后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房地产行业非常红火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老师也非常厉害，然后都是这个行业的大牛，然后薪水很高的那种，然后所以当时我觉得就像小明讲的那样，其实国内的这个高考制度的选拔会带给大家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我的分数能够到什么程度，我就在我的那一张列表上去选那个我能够够到的最高的那个选择，而不是那个最好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所以当时清华建筑系就有很多状元，但是他们不一定知道建筑系到底是要做什么。而且当时那个学长跟我说，就是其实建筑跟就是理科生学习的数理化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它有很多，就是它更像一个设计师，就是你要做创意，然后要画图，然后有很多这个就是文科生的这个 mindset， 然后就很多人在读完了这个专业之后就转行去做别的比较无关的东西了。所以我就会想说，哎，其实这个思维模式好像还在持续的影响很多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初在找实习在找自己职业方向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能够做什么行业，什么行业会要我，然后那个最漂亮的，然后大家最崇拜那个行业，哎，我都能去，那我是不是应该去那个。但是其实这种想法还挺危险的，就是它很容易让你进入一个比较懒惰的思维，就是你不会去想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自己能不能够主动的去做选择。就其实我觉得能上什么就上什么是一种还挺被动的挺懒惰的一种思维。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是像高考这样的，就是所有人去进入一个统一的单行道，然后会产生的一个结果吧，就是所有人都是用一个统一的分数线去衡量，然后用分数线来彼此评判的一个结果。但是可能小明像海外升学，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需要主动筛选和选择的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像就是当时本科申请出国的话，他们就是你每申一个学校他会问你具体要升什么专业，当然你可以写 undecided， 就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好想升什么专业的话可以就是不选，但是一般的话我觉得就是申请国外本科的经历就会，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你要想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然后因为他会有很多很多的文书是问你为什么要这个学校，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然后我当时真的是要剖析自己18年的人生，然后说我到底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个过程会其实也是个外力去让你去弄清楚自己到底对什么比较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即使在这个作用力之下，就是还是很可能陷入到一个思维的惯式里面。就是我现在在回想我当时做的一些决定，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我就很理所当然的去选了工程类的专业嘛，因为就是从小我爸妈都是工程师，然后从小也是理科生，就会觉得哦，那你也没有其他的，就是我可能没有看到其他的选择在，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现在很多学弟学妹来问我就选专业选学校申请的问题的话，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你们就你自己对什么感兴趣，然后你有没有了解到其他的可能性，或者是在你可能觉得你对 A 感兴趣，那你有没有跟这个在 A 这个领域已经有过学习经历有过工作经历的人聊过，就很可能就是你想象中的 A 并不是 A 的样子，就是可能大家觉得建筑比如说就是我要设计楼，或者是更像一个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建筑更偏设计或者是更偏需要一些美术功底，但是有些感觉建筑类的也会要很就可能更偏土木工程吧，就是你要去真正去学很多结构上的一些什么力学呀，就是各种其实也是一个也要有理科基础的一个这样的学科。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对选专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觉得我对这个专业感兴趣那我就选它了，而是说我觉得我对它感兴趣，然后我再去了解就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然后这样就是在基于你已经有比较 充分完整的信息之下再做出的决定，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其实蛮同意小明说的，而且我觉得选专业这个事情也不仅仅发生在高考完之后，它可能还发生在你的大一结束，甚至是你本科毕业之后你要选择你的研究生专业，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就我觉得其实对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来说，可能想要知道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是有点太高难度了。首先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阅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尝试实习啊，或者去研究室啊，或者是去找相关的人去了解，就毕竟初分跟报考之间他的时间并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国内有个比较好的制度，就是一些试验班，比如说自然科学的试验班，比如说工科的，比如说文科的试验班，就是你大一会先去学那些比较普适的一些课程，像理科的话就是物化生，工科就各种各样的那些东西，文科就是哲学啊，然后政治历史。然后在大一结束的时候，你再去选说，OK，我接下来的3年，我想在什么专业里面，再去深耕。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在这样一个试验班里面，然后我其实大一的时候是有真的去学校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去参观，也有跟学长学姐去聊天，还有包括跟我的导师，就各种各样的老师去聊天。我觉得其实用1年的时间来找自己到底想去什么专业，然后甚至说我之后的路想要怎么走，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宽裕一点的，对。但是这里也要就是风险提示一下，即使说你找到了在大一大二甚至是高考的时候自己想要去的那个专业，你的想法也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里面发生改变。你会发现，喜欢它到底很重要吗？什么样才算喜欢呢？喜欢跟我的社会地位或者是其他世俗的要求要怎么去平衡？所以并不是说选择了自己适合的喜欢的专业就真的是万事大吉。其实这个完成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在等着。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就像高考不是一锤定音，或者不是一张就是一劳永逸的通行证，或者是一张就是给你判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终身 徒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书一样。我觉得其实选专业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下子的一个过程，就是它是一个你可能一直在往前走，你都要在逐步调整的过程。我觉得包括可能高考结束选学校选专业，然后到像芝芝说的，你可能很多学校是进去之后，大一结束之后再定专业，包括你后面如果你想读研究生、读博士，就继续往后走的话，你的专业就是都会发生变化的，而且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用一个就是发展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就是那一下子的决定。
我觉得我还可以分享多一点案例，就是说，即使你已经选了专业，在大学里面还是可以转专业的。像当时的话，我们进的那个理科试验班，还是有不少同学转去了，数学系、经管，然后大数据的这些学科。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点自由的。然后，即使说你没有转专业，但是在大学的，比如说大三、大四的时候，你想研究生读个不一样的，那你去积累一些实验室的经历，积累一些实习的经历，那完全都可以转。我也见到过说本科是理科生，然后研究生去了读法学的，去了读一些人文学科的，然后还有很多很多本科是理工科，然后研究生去了一些金融啊或者是经管的专业。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大学就本科、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其实都是一个在自我探索的一个时期，就一段路，可能你觉得它是弯路，但是可能在未来才会发现它只是很多个，就是一个珠串上面的某一颗小小珍珠。
我刚刚在想，是不是我们三个其实都不是在高考或者说入学考试之后马上选专业的？因为我也是在就是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大类下面入读的本科，然后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选的专业，所以其实跟芝芝一样，我是用了第一年的时间上了很多不同专业的课，然后也旁听了很多不同专业的东西，然后最后选择社会学。其实，在当时，大部分人还是不知道社会学是学什么的。就是我在入学前，其实我也没有了解过这个专业。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探索事件是很重要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初分后在我们高中举办的那个招生宣传的一个会上，就是会有很多学校的老师来摆摊儿，然后劝你去读他们学校。就是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嘛，他就跟我聊得很开心，然后就很希望我去入读他们学校，就给我摊开一张纸，然后上面写着所有文科生可以选择的专业，包括像经济啊、金融啊、外语啊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懵，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在我这三年或者人生的前十几年中，我其实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这些专业到底是干嘛的，我也没有思考过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当然大方向可能是有，但是我没有想过我要读什么专业。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可以说是我们的教育里面比较忽视的一点吧，就是大家对专业职业兴趣探索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要么可能是需要在大学第一年有这个条件的话去在校内去摸索，而要么就是可能其实我觉得在高中阶段也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自己去找到自己兴趣的这个点。比方说我当时在考虑选什么学校的时候以及选什么大类的时候，因为文科生也可以选比如说法学大类，然后社科啊humanities 人文啊，就是他们其实不同的院系，所以当时我是等于说选了这个 social science， 就是比较偏社会研究的这个大类。然后当时这个大类下面也分比如说社会学、建筑学、经济、地理、传播学就等等，然后我就没有选择比如说文学、历史、哲学的那一块的方向。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跟我高中的兴趣高度相关的，因为当时我喜欢读的课外书，然后跟同学聊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偏这个社会，包括一些政治啊文化的一些议题。所以我觉得虽然高中阶段我们主要是在做就是刷题然后提高自己的分数，但是还是有一些自己能去探索的空间。所以假如是还没有高考的人在听这个博客的话，其实我会蛮建议就是从更早的时候就通过一些课外书然后一些纪录片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不会马上给你答案，但是会或早或晚的给你很多选择人生方向的灵感。
刚刚思可能提供的是一个比较本源的方法，就是你要从日常去积累。那对于说现在就要面临选专业的朋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可行的建议，就是尽量的找爸妈或者是朋友的人脉，去找一些业内的人士聊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我其实是在自然科学实验班跟一个叫工程还是什么实验班当中选，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工程了里面的一个叫海洋科学的一个专业，然后当时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是当时我记得好像还是小明妈妈介绍的，就是小明妈妈的朋友是刚好就是那个专业的从业人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其实那个学校的那个专业他就出来就是去传厂的，他会告诉我说那个专业他真正在学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学了这个专业之后你未来大概率会去到什么样的工作环境。然后当时我一听到啊传厂，可是我想做的是科研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好像确实不太适合我，所以我才选了就是自然科学实验班。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就临时抱佛脚的方法，就是多找一些专业的人，业内的就有经验的人告诉你这个专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去了这个专业之后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方向的一个人才。对，顺便谢谢小明妈妈。
我有印象，就当时只是那是初分时候要报学校的时候吧，是还是提前批我不太记得，但是就是那段时间，然后因为我妈妈正好是她的大学同学，好像应该是在同一个学校做老师。对，然后对，所以我也很认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包括就是对发动这个父母亲朋好友的各种人脉去看看能不能够和就是在这个专业中相关的可能叔叔阿姨或者是前辈们能够接触到能够聊天。就其实我要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嘛，所以高考应该是初分之后，你们有多少时间去？应该很短，一周去选专业是吗？
我觉得等待出分的时间是相对长一些，但是等出分之后，你知道自己排名之后，到选学校应该是不会超过2周的一个时间。
就是也要看地区。我记得有一些朋友，他是先报学校，然后才会知道自己最终的分数。对，我觉得这个就风险更大，但我不知道现在政策怎么样，而且各个地区的政策都好像蛮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时间就很短，因为像我们之前分享的，比如说通过我其实也是，就是一进学校是不需要你马上决定专业的，而是通过大一上很多就是入门类的课，然后你再帮助你对每个专业有一个，或者对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然后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算是一个小一点的班，可能就是十几个人，然后每周聚一次，然后那个课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去了解这个某一个专业，就是我当时选的就是运筹学，是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专业。然后我那个班里的，一个老那个老师就是运筹学的教授，然后他就会带着这十几个人，然后去，比如说去请一些当时在那个专业的大三大四的学长学姐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实习经历，然后包括他们就是会上什么样的课，然后觉得每个课大概是讲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过程，所以感觉2周确实可能不是很够。然后其实我还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当你就如果你有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清晰的专业的想法，就像可能思测知识都会有一个大概，我是想去比如自然科学或者是社会科学，那我可以选择这种大类招生的学校和专业。然后，但是如果你完全就是没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可能好像都可以，或者是对什么都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是两类极端，就一类是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想法，一类是就觉得对什么都挺感兴趣，都想尝试。然后之前就是我在大学，我在本科的时候有一个获得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想清楚你想做什么，那不如就去做一个，就是这个有点是思思之前讲的，就不如是做一个当下，要么是比较热门，要么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因为就比如说计算机，其实当时我本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计算机，但是当时是因为就是感觉计算机是一个比较相对于比较难一点的，在工程学院里面比较难一点的学科。然后我当时是在计算机和有一个叫信息科学这两个专业里面纠结。然后我一个学姐就跟我说，如果你能学得下来计算机科学，那你不如就去先上一上他的那些课。就是这个可能是对于就完全没有专业方面想法的同学，包括我当时自己，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受用的一个建议。因为你把这个课上下来了，就你把难的骨头啃下来了，那你最后就是会有用的，肯定可以用上，就会一门技能，我觉得还是蛮好。
李小明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实用的，就是如果说小明是从工程学院的这个角度去给的话，我觉得其实社科或者说文科这个大类，我觉得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的这种经验吧，就是我其实觉得，假如你是对人文或者社科广义上很感兴趣的话，然后你又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职业目标，其实可以考虑读一个相对基础的、历史悠久的学科。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理科或者工科有区别啊，但是，就社科和人文来讲，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大家在真正找工作的时候，并不会遇到一个就是点名只要你这个专业的雇主。所以其实就有同学来问我这个社会学的就业前景怎么样，我会直接问他说：“你是打算选文科专业吗？”那其实都差不多，你不用想了，就是都差不多了。像计算机这种，可能是会有雇主要求你必须要计算机的背景的。但是你在找媒体的工作、出版社的工作、公关广告的工作时候，并不会因为你是学传播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还是中文的而有本质的区别。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在国内的就业市场一个相对比较常见的情形，当然肯定有一些需要就是某一个专业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给的建议可能是说，对于那些没有决定好自己想要从事什么职业和行业的同学来说， 我觉得就是读一个相对基础的学科，可以帮你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思考体系，或者说一个认识世界的角度。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文科的一个特性，就是相对于技术来说，其实它的亮点和它可以给人带来的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你思考的深度的这一点上。就文科其实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我觉得决定性的技术哈，就比方说。你在新闻学院，它会有一些摄影课、写作课，然后它在，比如说你在社会学，它会给你一些这个统计学的训练啊、采访的训练啊等等。可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你离开大学之后不能够自学或者自己积累的，反倒是就是你离开大学之后比较难获得的是一个体系化的训练。就比方说你自学哲学，相对来说比你自学摄影。还是要难一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角度的理解。所以，其实我自己读社会学，我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通识性的学科，就是可以说是人人都应该有一些社会学的思维。然后，哲学也是这样，历史学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不管将来我做什么职业，它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受益终身的一种知识的输入。当然，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在你做职业选择前的一个。自我打磨和训练的场所，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你人生中第一个建立自己知识体系和人生态度的一个场所，所以就是不用简单的把它看成是未来职业的一个职业训练所吧。我觉得如果只是一个职业训练所的话，可能大学会错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补充几个案例，就是，确实你去选择一些基础一点的、难一点的、通用一点的学科，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是蛮管用的。因为除了名校给你的自身能力的背书，其实专业也是一种背书。因为我在当时实习的时候，我会有碰到就是本科是理工科的小伙伴，然后他到了一个可能经管的领域，但是理工科里面也是有鄙视链的，就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它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往好的方面说，就是专业的背书，就是它能证明你这个人很聪明。就比如说，学数学的人，他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你那么难的、那么有逻辑的东西，你都能够啃下来，那这些你当然就是不在话下。然后还有就是像物理这种偏硬核一点的科学，会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你连四大力学你都能学了、及格了，而且你能毕业了，那证明你的这种可能一些方面的思维，然后你学一些难的东西的能力，你是受到认可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你在不知道要干什么，就选什么专业的时候，去做一些容错率比较高，然后在未来的发展，就是能够给你提供更坚实的一个基础的学科会比较好。当然，前提是你能 hold 住。如果你在大一的时候连高数跟大物都上得很痛苦，而且不开心，那还是不要去虐自己比较好。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在本科的时候，专业里面学到的东西不是我觉得最有收获的。我最有收获的反而第一个是我在实验室的向前辈还有导师学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旁听各种各样的人文类课程，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帮助我塑造了自己的三观，就那种通识类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即使说你真的选定了一个专业，但不代表你的眼界只能够限制在这个专业里面。大学提供的机会还是很广阔的，就整个平台都是一个能够让你自由生长的地方。
对，我觉得是这个补充的非常好，因为当时思思在说，就是文科就是综合选一些比较技术或者历史悠久的课程，然后我马上就想到理科，就是很多我当时高中我们班很多人就大学选了数学，然后但是后面再往后走可以转到计算机，可以转到统计，可以转到金融，就是有很多可以发展的途径，但是我觉得前提就真的是你要自己要上得开心，不能为了选一个专业让自己过得很痛苦。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然后在这个之上，就是如果你有比较感兴趣的专业，那就选择自己的兴趣。然后如果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发现感兴趣的专业，那可以选择大类。就如果还要继续精确的话，然后如果你没有 比较明确的专业方向的话，你就选择一些比较基础的学科。因为我觉得本科就是还是不要学一些过分精准的事情。就像思思可能前面也提到，就是可能每个学校不同，他们对于专业的细分也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本科学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方向，你这样就是再往后，如果你可能上了三年觉得想转变一个方向的，如果过于细分可能会比较难去换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上的是一个比较基础类的学科，或者是一个比较就是方向比较广的一个学科，你在后面想要就是改变方向，或者是就在某一个小的分支里面钻得更深的话，这样会比较容易操作。
可能再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有建议到大家说，假如没有决定好的话，可以选一个比较难的嘛。然后但这个难呢，我理解可能就是它要能够锻炼和体现到你的能力，而不是说它难是因为所有人都想去学。因为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行业的发展是一浪一浪的，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就是我觉得在我们不同届的人在选专业的时候，热门点都不一样。比方说在我们这一届入学的时候，比较热门的就文科生理科生都会想去做就是金融嘛。然后但是等到我们，就是我昨天还跟一同学聊，就是会发现你在入学的时候是热门的专业，等到你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你们会有大量跟你同专业的毕业生，但是雇主的需求可能已经收缩了。所以这就是卷的来源，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都涌向了一个相似的方向，但是未必是适合自己的方向。当然还是有人会脱颖而出，但是你面对的竞争可能会更激烈一些。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热门，我想可能是计算机，就还是要就比较务实的去考虑自己的优势在哪。其实在一个没有那么拥挤的赛道上去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会走得更顺利一点。对，然后就这个可能是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吧，就是不一定要去挤那个最挤的那条路。对，因为很可能等你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它从一个香饽饽变成了一个天坑专业，就很难讲，就是这是几年之中就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我想起那句著名的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然后吸引了很多人去学生物，但是现在环化生材就是公认的天坑。但是我在这里想提一个小小的反例，就比如说经管，就确实在我们那年的时候它是热门，但坦白说我觉得即使在今年，我不知道本科就是高升本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本科去研究生的过程里面，金融经管依旧是一个特别特别热门也特别特别卷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一个专业它会不会在两三年四五年之后从香饽饽变成一个无人问津甚至是夕阳行业，这其实是很看你对时局大势的一个把握，但我觉得这种把握对普通人来说要求稍微有点高，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因为即使是在天坑专业，照样有人是能够找到跟时代共振的地方，就比如说材料科学，即使它是公认的天坑，但是如果你是做比如说半导体相关的，那照样就是就说的理想主义一点，就是为国家做贡献，然后为这个产业做贡献，它是一个朝阳行业。然后说的世俗一点，就是照样可以赚很多钱啊。然后像比如说环境，它也是天坑专业，但是近几年比如说 ESG 的一个投资，就是大家会更注重像一些环境友好型的东西。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即使你去了一个很坑的专业，但是机会还是很多的。
对，这么说下来我突然就觉得可能就是又回到那个专业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点，就是我感觉到最后还是看你有没有学到东西，还是你在原地就是吃老本。因为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有文理科的差别，就是理科可能是别人一看到你的这个 title， 一看到你的这个学位是哪一个专业的，他就知道你会什么。但是我觉得对文科的同学来说，你的能力是更多的在你的作品、你的言行，就是你的口头表达或者你沟通能力，就很多其他的方面体现的，而不是说我看到你是这个专业的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什么。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在大学的时候去积累自己的能力和作品吧，然后这个可能 就是是专业不能够限制，而且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其实可以帮助同学自己去发现一些专业之外的兴趣。对，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在选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学校和专业哪个重要？有人会说选学校比选专业重要，有人会说选专业比选学校重要。有的同学为了选某个专业，就放弃了可能一个排位更高的学校。对，然后我挺想看看，就是小明和芝芝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感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大学，就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是本科来说，学校比较重要，因为我觉得本科的4年是一个给你去探索，就是再往前一步去探索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擅长的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大学的整体的环境是可以帮助你去更加好的探索自身的，然后包括像芝芝前面提到的，就大学是你的一个平台，你并不是只被局限在你所选的那个专业里面，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课可以去上，然后或者甚至是去蹭一些其他专业的课，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大学的重要之处就是，一个可能相对于靠前一点的大学，它可以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更全方面的平台。而不是说仅仅是这个专业的资源，反倒是如果再往后就是读研究生或者读博士的时候，我会觉得专业更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专业方面的深造的想法，在那个情况下，你所在的那个项目或者是你所在的那个系里，它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资源，那个是你更应该看重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本科去选学校选专业的话，我个人是会把学校放在前面，不知道芝芝怎么看。
我蛮同意小明说的，就是我记得在当时我选专业，就选本科学校的时候，我也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本科选学校，研究生选专业，然后博士生选导师或者说实验室。然后我觉得就是结合我这6年的经历，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然后如果我还要再加一点的话，可能就是也要看城市。我觉得当年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我选了位于上海的学校，因为我觉得大学这4年的话，除了在学校里面接触的东西，其实你有很多的志愿者机会啊，或者是一些社会实践啊，是会让你接触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人、一些机构的。然后，如果是国外的话，像你在硅谷附近还是在纽约附近，也能够很大的影响你的职业选择，因为你就是处在了一个。到底是追求技术还是追求经济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然后氛围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像上海，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你的校友，还有你在那个地方结识的人脉，其实都对你之后的发展，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吧。对，所以我可能会想把城市也加上去。
我觉得芝芝提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比学校更大的那个环境其实是城市，甚至比城市更大的环境是国家。不过那个有点好像不是特别好，想象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正在就是经历过高考的人来说，就是假如你的选择范围是国内的高校的话，其实就是选择城市这件事儿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我想补充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也要看你更看重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不能两全，就是有很多你希望获得的东西不能够在同一个大学里同时获得。就比方说我在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念的本科，然后我觉得我特别庆幸的一点就是香港是一个特别适合读社会科学的地方，然后这也是当时我选择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处在中西之间的这个特殊的文化地位，然后它拥有的那种自由讨论的环境，以及它的课程设置的灵活性，其实都非常适合去帮助一个人去理解社会，然后去不管是探索学术的路也好，或者说继续工作也好，其实你都有很大的选择的自由。另外就是，我觉得香港也对我的性格有一些影响，就是一个城市的这个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也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我在 本科的时候，其实性格都变得外向了一些，而且都更自信了一些。因为我觉得香港的学校会更，就是大家会更放飞自我，然后没有那么多互相关注的事情，就是不会太在意说你身边的人在做什么，然后没有班这个概念，集体的概念相对比较弱。然后虽然可能你要去独自面对很多孤独的时刻，但是我就是还是蛮开心，我本科有这样一段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当然，他的那个可能不那么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假如我要回内地工作的话，内地的校友相对来说会局限一点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你不能够完全一揽子的，就是获得所有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个选择。有一些环境可以放大你已拥有的东西，有一些环境可能可以激发你还没有的东西。所以就是看你去选择。哪一条路，我觉得你的体验是会很不一样的。
对，其实接着思讲的这个，就思分享的可能是内地跟香港，就是高校你的优劣势，对吧？然后我会觉得说，即使是在内地不同城市之间，在当时我选学校的时候也会被提醒，因为当时就是，有的人会说，OK，如果你之后还是想回广州工作的话，那你在广州读大学其实更好的，因为你的人脉、校友积累都在珠三角这边。然后你如果去上海读，然后你又回到广州工作，那其实就相当于你的人脉是废掉的。然后当时我其实会蛮认可这句话，但是现在6年了，过去了，我不仅没有回广州，我还来了新加坡。对，所以就会觉得说，即使人脉，然后。本科的积累这些东西，它确实很重要。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料说，哦，我以后是不是真的会回故乡去工作？而且即使是要回，其实，在各个大城市之间，其实我觉得人员都是流通的。即使你不谈择业，你只谈本科生到研究生，我见到了很多很多人，本科在北京，然后研究生到了上海或者是深圳，又或者是本科在广州，然后之后就到了其他的大城市，甚至是国外。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只是限制在内地的高校的话，如果你是觉得 OK，我去了其他的地方读书，然后就会影响我以后回到家乡的一个就业，我觉得这可能就，确实是有的想的太多了，因为真的未来无限可能，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方面，
对，而且就是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不确定性，或者说就是学历没有那么重要的，学校出处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观察就是我当时在互联网企业，就是遇到的很多身边的小伙伴，包括一些前辈，就是你会发现越是这种怎么说呢，朝阳行业或者说年轻人多的行业，其实越不看重学历背景，因为大家都是看。你能不能做事情，然后能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就是有干劲儿，然后又就想要做出一些有价值的事情的同学来说，其实专业和学校都不能够限制你的发展方向。就是反而是就是越是这种很有前景的行业，其实大家越会就是比较珍视这种真正的人才吧，因为。就是你的学历，其实对那个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啊。有些行业除外啦，就是我也知道有些行业就是会看重这个学校的名字啊，然后通过这个来吸引客户啊，这当然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就是你毕业了5年，毕业了10年，这些东西就越来越不重要。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无论选学校还是选专业，都是一个考虑了各方面之后深思熟虑的决定嘛。那可能这一期我们在之前讨论的很多都是没有那么重要，然后你还有其他的机会跟可能。那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就是，有些很现实的地方，就是学校确实会限制你的一些机会，就比如说有一些很卷的公司，他就只看你的第一学历，甚至是 HR，他就只看985，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只是说，OK，在看到这些真实存在的壁垒跟歧视或者说偏见的前提下，我觉得还是要去珍视、追求自己想要东西的那个心愿吧。对，即使说有现实的这些限制的东西在，你也看到了，但我觉得还是要至少在本科的时候多去追求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因为你迟早都会回到现实当中。
对，我觉得最后的可能给大家的分享的一些想法就是说， 就是做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其实就是你选择的那个是 A 还是 B， 其实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你做选择的这个过程。就比方说，你是不是为你这个选择做了你能力范围内相对可以说是很充分的一个研究？就你是不是认真的思考和研究过，动用你身边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帮助你做这个选择？然后你是不是有去面对和承担你做完这个选择之后所要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事情的这种态度？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更重要的，因为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会觉得当然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会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做了这样的选择。然后就像我在高考的前一天晚上非常坦然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高中的3年时间，我为我这一刻其实做了我能做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我还有做不出的题，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这样度过了我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就是高考之后并不是你自我探索的一个终点，然后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依然抱着这种让自己不要后悔不要虚度的心态，你总能够收获一段很美好的回忆。也欢迎大家经历了还是没有经历高考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就是这场对于国内的学生来说很重要的考试在你的人生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忆。然后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对于选专业啊选学校你自己的看法。对，然后也欢迎给我们提问。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见，拜拜。
谁能懂自己，把百合日记藏在书包，我纯真的你，我生命中的唯一。